今天是楞伽经讲座第三讲，讲之前呢，还是像上一讲一样，把大家提出来比较集中的问题啊，在这儿综合的回答一下。这个总的来说呀，当然这个探讨问题是很好的事儿，但是这里头有一个什么基本的原理呢？就是说，在刚接触唯识理论，唯识理论是佛说三十判教里的了义阶段，就是是把一切道理都说清楚的，这就是佛教里的就是精华最高阶段。你如果要是刚接触的不多的话呀，应该总的来说你应该先干什么呀？先大量的学习经论，听对这个经论的解说，因为这个时候你的问题啊无数，你这时候提出来讨论呢，对你帮助很小。为什么呀？你全80%-90%都是邪见，学一点正见那当然有问题了，到处都是矛盾，你问你也跟你说不清楚。为什么呀？跟你讲就得讲这个为什么，那个讲它的根据，它的根本道理，根本道理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就这个时候探讨没有意义，哎，反而是增加你那个混乱。第一阶段应该干什么呀？就是大量的听对这个经论的讲解，至少是你把这个唯识经论最主要的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摄大乘论，哎，这纲领性的这几个最基本的你必须得先至少得过一遍，过一遍还不一定你能听明白，听把那个基本上能理下来，哎，不行就听两遍三遍，哎，这个你也不要就集中说啊，这是最重要的，刚这几个我就听这几个，那个效果也不好。你听完这几个呀，听完一遍之后，你去听解深密经，解深密经就跟摄大乘论的结构完全一样，等于又学一遍摄大乘论。然后其他的那个你就是咱不是讲了那么多的经论吗，哎，中观唯识的都结合起来都听，或者说老实话，至少你把那些啊全都听一遍，然后回来根据你理解了多少的程度你自己去选择，哎，我能听，你这听一遍之后你肯定就这个已经学了很多了，然后你就可以选择的，哎，我想再重听哪个，再重你这个听第二遍，比如说摄论，你听第二遍摄论之前啊，这两遍之间相隔的时间越长，中间听其他经论越多，你听第二遍的时候收获怎么样啊？越大，因为你知识基础扩大了，你在这个扩大的基础上再去听第二遍，那原来我们下大家都就有经验，哎，我听那遍的时候怎么根本就没听出这意思来啊？哎，很多新的意思，新的启发，因为你听懂了，哎，而且你能深入理解了，至少要经过一个反复的这样听的一个时段，至少这要几年。这个时候你提问题啊，才真是你那儿解决不了的问题，才有意义。你一开始就在那儿弄得脑子很乱，实际上你在那你就按照佛说的那个，按照菩萨写的那个论。又有次第，又有这个层次，又有逻辑关系，一步一步，好多人都说，哎，我刚产生问题，哎，下一步呢，他就答这个问题了，我又产生问题了，下一步又，因为它是有逻辑关系的，哎，你那样是又节约时间，效率又高，你那个短时间内很快你就能把这个基本原理听明白。这是跟大家说这么一个这个基本的学习方法。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前边呢提的问题呢，我觉得啊，应该是集中给大家回的，因为提的多了，哎，这个就集中回答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家这个问的比较多的呀，就是说这个我们心整个记忆的这一大团记忆里头呢，它会有一小块这个最活跃的亮起来，那就叫现行。注意。现行不是我们看见的这个现行，我们看见的就是梦了，这不是现行，哎， 我们的心不管种子跟现行，我们都是看不见的。这个很多人连这个基本概念都没有，所以产生问题，问那乱七八糟，没有意义，根本就那个概念都没理解啊。现行就以为是我们看见这现行，你要是看见这现行就是心里的现行，那不就见了你的心了吗？啊，你见能见你的心，你连别人的心更应该见了，是不是啊？那等于佛菩萨心，那等于你就是圣者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呢，每个人就是自己那一团记忆，这团记忆里头有一小块力量最强的，他不会睡觉，他要做梦，哎，他就升起现行。注意在这大团记忆里头升那一块，升起现行的那一块，就是亮起来的那一块，别处都是暗的，这块亮起来了。你一看我们正在做人道梦哈，哎，我在北京什么来回跑，哎，那个这是现行，这个是我们人看不到的。我们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心升起这个现行之后啊，你的心它有一个功能，它会给你，就是你的心呢，给你把这个现行里头也包含种子的信息，它给你放个电影，就是做个翻译。哎，我们只能看那个它放出来那个电影，这个电影啊用什么颜色，用什么声音，完全是你自己的意识的颜色声音。比如说牛马，他们的那个意识呢就是黑白色，哎，他就给他放黑白电影。人呢是三种色，哎，三原色组合出来的，我们看就是这样的颜色。哎，鸟，哎，它原色更多，哎，它组合出来的更复杂。天人呢做梦，他的意识那个颜色更丰富，哎，它就是千百种颜色组合出来的。所以呢，但是呢每个众生看到的都是自己意识用意识的画笔给你画出来的。依这个意思呢，我就打这么几个比方。一个比方呢，就是假如我们现在是真实，我们就按凡夫说的，我们现在是真实世界啊，我们呢去看黄山啊，这是我们自己，我自己去看到那儿呢，我就拿出来画笔，哎，小学生可能拿蜡笔，哎，画家可能拿铅笔，甚至有的直接就是油画颜料，哎，什么水彩颜料，有这个有水平的，都叫什么呀？叫速写，写生。写生回来了，这是真实生活发生的事情，这是真实世界的，这个状况呢，代表我们真实存在的心。然后呢，我们真实存在的心呢，搞的这一套我们看不到，这个心呢，它会给你展现一个，就是放个电影啊，哎，等于就是什么呀，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你带回来的画。现在明白这个依他起跟遍计所执的关系了吧，就是真相跟假象的关系。哎，真相是只有心，假象是这个心给你放出来的一个电影。这个你心里的那个现行就好像胶片，你心里亮起来的那块就好像胶片，我们看到的不是胶片，我们看到的是屏幕上放出来的故事。屏幕上放出来的故事是根本不存在的，什么孙悟空大白骨精啊在那瞎折腾，实际上根本没那回事儿。但是这个影像呢在你心里头有胶片，没胶片放不出来。所以说呢，真相跟假象是严格对应着的。你假象这看到了，哎，这儿有七棵树，你真相里头那个心里头就有七棵树的影子。哎，你真心里的那个现行那个影像哪来的呀？就是你全部种子啊组合出来的。哎，那就是看你好事也办过，坏事也办过，所以我们组合出来之后很复杂，哎，又有倒霉的事儿，又有享福的事儿，哎，那就是这个组合出来的。但是呢，它都有胶片，哎，我经常说，我们心里记忆的什么呀？录像、录音、录味儿、录感觉，是吧？都是这些记忆，那是胶片。 但是我们看不到心里的胶片，看不到现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胶片放出来的电影，这个完全是虚妄的，根本没那么回事儿。也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是回答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真相跟假象是完全对应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梦境是跟心里的现行那个影像啊完全对应的，哎，那儿有这儿才有，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影像呢说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留下记忆了，我们这为说的方便说你干什么就留下记忆了，不，实际上不是你看的这个留下记忆，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是什么呀，是你心里的胶片，它一组合出这个景象来一灭留下记忆了，哎，灭了之后这个新记忆跟旧记忆又一组合又出一个新的影像，哎，是那个胶片在那儿留下记忆。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啊，真相跟假象的这个关系是严格对应的。
那么刚才跟您讲的那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到黄山去了，看到的那个黄山，实际就是我们记忆当中亮的那个东西。你画出来的那个画，回来让我们看，或者让你自己看，或者让谁看，那个就是遍体所。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哎、现在看到的东西。
哎，就是我们人到了黄山，这如果是真实的话，这些情况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是下意识潜意识在运行的，哎，我们感觉到的就是画完了回来带的那几张画，哎，我们看到的就是那几张画。
实际上在说是我们的心，既是我们去黄山去的那个我，也是黄山是亮出来的那个黄山合在一起是我们的心。
对，那个景象是一体的，哎，那个景象是一体的，就是它是所有记忆组合出来的，里头并不分说我黄山没这个区别，哎，
也就做出了各种画，比如说马就做出了蜡笔画，比如说人就做出了油画，完最后你做看人看到的就是哦黄山这个油画，
就是你的意识用他的画笔给你画出来的那个画。你看到的只是那个，不要官司，就那个开一个缝，哎，或者开着也没事，他这个没人，没啊，
不太吵，
不吵啊，那边没事，只有咱们影响他影响不了咱们，他们都是搞电脑的，是，别关，哎，好，咱们不耽误啊，这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啊，你如果你这个还不清楚，你就记住这个。比喻就行了，我们心里的活动好像是胶片，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胶片放出来的电影，那全是空的，你说屏幕上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人呐、山呐、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都是空的，哎，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的，这是一个比喻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是这个问题，有一个人提出来一个问题很那个有意思，所以可能大家印象深刻，我在这儿也提一下。有一个这个佛友说呀，他到这个医院看这个医生给这个病人一麻醉呢，病人意识就失去了。他问了一个问题，注意听啊，实际不存在的麻药，他能把真实存在的意识给中断了？哎，他说这个是没道理的，是不是啊？哎，问题提得很好。说这个问题在哪儿？我跟你说，所有的问题都是什么呀？为什么我刚才说你先大量的听？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大量的意识是错误的，我们大量意识是认为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在现在刚学一点的时候啊，是以这梦这不是梦，这都是真的，然后这里头弄了一点说这是假的，我们就想不通了，哎，就是你整个观念没改过来。刚才我第一个回答问题了，第二个大家记住，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它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起作用，永远记住这个。起作用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现行里的心里的东西，真存在的种子能起作用，亮起来的种子叫现行也能起作用，哎，只有心能起作用。说那麻药是什么呀？麻药什么也不是，没有麻药，但是有那个麻药的胶片，是不是啊？哎，一个医生给你实施麻醉，有这个影像。 说什么起作用啊？我们的心起作用，现行的心起作用。它怎么起的作用啊？就是原来无始劫来啊，我们天上地下六道轮回哈，我们就记录了很多这样的情景。什么呀？麻药啊，能把人给麻倒。哎，你看《水浒》里头，哎，来，那叫什么麻？他叫麻什么？哎，蒙汗药。哎，一人不知知觉了。华佗那个时候做手术，他就有那个叫麻什么散。麻佛散。哎，就是麻药。就是我们做天人的时候，我们做那个就是现在的外星人的时候，你现在人们一看，哎呦，这飞碟不知道什么动力，这动作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我们呢，就是那高级的那个外星人都各个世界都转过。哎，现在我们是比较笨一点，那还有比我们笨的世界还有了，是吧？哎，就是说你这些啊，高级的麻药，哎，那个什么那些原理你全知道，整个就是在我们心里有一个什么呀？有一种就是什么样的记录啊？就是有一种麻药啊，当然不是一种了，我们就说这个意思啊，有一种麻药，它能把人麻倒，就是这样的记忆啊，我们熏了很多。行了。你现在只要现在起一个这画面，哎，甚至就出一个名字，有人说麻药，呵呵，哎，当然了，你那个现在我们都生气，他就是看见，哎，那医生给他一麻醉，就是你有这个画面怎么样？你一留到记忆里头，他就跟你前生那个说麻药能把人麻倒的那些记忆就怎么样啊？呼应了，明白这意思吧？就是。里头都那个很多种子，你那个画面一进来，很多相似的画面一触动，立刻说倒麻倒，嗯，对，这麻药就是很起作用。哎，结果呢就是这个麻药就起作用了。是什么起作用？是我们的记忆起作用了。哎，就好像如果要是这个更刺激，比如说出现什么很害怕的景象啊什么，那人能一下就晕过去了，甚至吓死了，是吧？这也经常发生，哎，吓死了。那就是什么呢？我们前边有很多这样的记忆，不管是自己的经历还是看到别人的经历，我们看到很多灾难片，是吧？哎，一看那都是很可怕的，你就留下记忆了。哎，这样的话人受不了，那样的话人受不了。等着你一看到这个景象在你面前一发生，你跟那个这个记忆一到记忆里头，立刻就引起什么呀？共鸣，引起共振，人一下就反应了。现在你比如说，哎，有人说有穿墙术，说人能从物质不存在，人能从墙这穿过去。哎，你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去穿能不能穿过去啊？说这一去穿不过去，为什么？因为你在心里头啊。大量的记忆是墙是穿不过去的，那个说人能穿过去的记忆在你那儿现在现行里头啊太少，种子里头也太少，可能啊你像你原来当在轨道在天道的时候，那穿墙什么穿山都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个种子呢现在处于暗的状态，就是如果说阿赖耶识大海啊，它处于深层，我们现在阿赖耶识大海是人道种子站在表层正在升起现行，所以呢你这个说了这个话，甚至你看了一个视频，一个人正在穿墙，看了之后呢他找不着共振的种子，所以你现在就穿不过去，明白这意思了吧？如果你现在身为天人，根本就不用相应了，你直接就你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因为你已经是天人的那个种子现行了，你根本就不会考虑说这能不能穿过去，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哎，也就是说你是鱼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说这水会不会把我淹死啊，是不是啊？哎，就没这问题了。那个我看网上那个来一个段子也挺有意思，说老师说那个诺亚方舟是说上帝发了一场大洪水把所有的生命都给淹死了，是吧？老师说是啊，他说那鱼呢？所以说你编故事啊 这个哎，你就漏洞百出。那个时候在中世纪欧洲那个叫宗教审判所上哈，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就是这个随口就来这种段子，是不是啊？哎，随口就你法官没法回答的，哎。所以啊，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说现象的发生起不起作用是什么呢？不是这个起作用，是我们的现行心理的现行起作用。它起不起作用，取决于它跟现在附近的种子啊，能不能发生共振？哎，你看有很多呀，天才，很多天才，他一看到他那个老本行，那就灵感立刻就来，就跟那个周周似的，从一数不到十，傻乎乎的。哎，他一听交响乐呢，你想他从一都数不到十，他能认识谱的都不认识是吧？但是他对那个交响乐的那个节奏啊太熟悉了是吧？他下意识的就能够完美的完成指挥，这就是跟他那个什么呀记忆相应了。那个舞蹈学院退休那个林老师，芭蕾舞演员，他说呀，他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被大人带到舞场里舞剧院里头看芭蕾舞，八岁啊一下就震撼了。就为什么他看到芭蕾舞对他能产生那么大的震撼，从此他就跟这芭蕾舞就结上缘了，一直到这一辈子，现在七十多了还在教。哎，是中国第一代，他的老师都是苏联人，当时他在上海那还是解放前，就是跟着苏联人学的芭蕾。八岁他一看芭蕾舞就震撼，为什么？现在大家明白了吧？他那个芭蕾舞的种子太多了，对不对啊？他一看跟那个就一相应，他就震惊了，就那就一下就进去了。所以啊，世界上天才没天才，我们大家都是天才，只不过你没碰到你那个前生擅长的那一行。哎，天才都是这样，他弄一碰到他原来那一行，一下稍微学一学，这很快。所以天才啊，没有天才，就是习气。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梦里没的东西能改变我们的心，改变不了。哎，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习气决定的。哎，现行里头出现了一个画面，它起不起作用取决于有多少种子跟它相应。哎，相应就起作用。哎，你看有人学什么一学特别快。哎，英国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父母给她买了一个儿童钢琴，从这个钢琴一进屋，这小孩趴在上边行了，这就拿不下来了。四岁就开始全英，就开始巡回表演。哎，那哪来的呀？他就是触到了前生的种子。哎，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这个呢，跟这个也有关系，复杂一点，就是有人问呢，说这个究竟这个梦里的相是有没有。他说我们那个佛说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说什么是我相，我相有没有？你要是没有那我相，佛他怎么说无我相呢？哎，应该是有那个我相，然后佛说无我相。这就是自己思维混乱。怎么讲呢？梦里的相是有吗？梦里的相能说是有吗？只有梦里的人才说梦里有相，这是梦话，这是颠倒见，这是邪见，是错误的。你说我都看见了，你是梦里的人看见了说的梦话，那是错误的。清醒的人都知道梦里头没东西，没相。这个观念啊，我们就是一直翻不过来，老认为就是说我看见了就是有。你做梦看见了就是有吗？你做梦娶媳妇儿，看见媳妇儿了你就有媳妇儿了啊？那不是梦话吗？ 一，所以这个我们习惯性的很多这个错误观念很难纠正过来。哎，所以我说呢，你就是应该什么呀，就是大量的，你首先大量的听这个唯识经论呢，把这个就是基本观念先把屁股先坐到正见这边来，你这个时候再提问题啊，讨论的才是进步，否则的就是混乱。哎，那个刚看到一段佛说的话，这个我不找了啊，为了节约时间。佛说什么呢？是《大般若经》里头佛说的，说若法无自性，则法无相。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法无自性，哎，就是这个法就是无相。记住这些话，就是说梦里的一切啊，都是这个相是没有的。这是从佛的角度看，清醒的人角度看，正见就是说梦里的相是没有的。哎，所以你看那个心经才告诉我们说，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哎，没有颜色，没有声音，说有就是颠倒邪见，就是梦话，就不是正见。哎，金刚经跟我们说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哎，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你说有相就是凡夫，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有相就是梦，哎，你说有就是梦话。所以说呀，说就是说你这个正见是什么呀，就是梦里是无相，这是正见。梦里没任何东西，梦里有颜色吗？因为我们的观念啊，说有就是有了，说有就是有了，那就是真有了。哎，你要说我有假象，这句话等同于无相。上一次在这儿有人问我，没，我给他打个比方，我说我给你一万假钞，你说你有钱没钱？说我有假钞等于说我没钱。哎，有假的不管用，说这儿全是假钱，这句话就等于说这儿没钱。哎，所以你这个说有梦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你啥也没有，是不是啊？哎，是不是啊？所以把这些观念呀，慢慢的，哎，得慢慢的纠正过来，这得通过大量的学习。好，我们回答问题就到这儿，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接着往下学。我们还是不复习啊，因为现在都是送子，我们就接着尽量把这个每一个句子都理解透彻，你这就是一点一点的积累。你这一点一点，像这个大慧菩萨这108问，你要是一个个都想透了，好，你想你不得了啊！你108问把全部佛法都问完了，哎，好，我们来这个扣啊，下边接着来，何故名佛子？解脱至何所？谁复谁解脱？何等禅境界？这是一个句子啊，何故名佛子？说为什么叫佛子？这个问题好像比较好回答哈。哎，佛是老师，哎，我拜佛做老师啊。这个佛就好像导师、父亲哈，这个视师如父嘛。哎，所以呢，我就是佛子。这是个表面的回答，没回答出实质问题来。真正说什么叫佛子，我简化的讲一下这个道理，这一讲就大了。佛呀，有时候叫小乘人也叫佛子，这就是方便说鼓励他们。小乘不是佛子，佛好像说过，我现在因为很久了记不清了，小乘实际上是佛的女儿。哎，为什么佛把小乘叫做女儿呢？因为啊，小乘他广断烦恼，断了烦恼他没从梦中醒来，他不敢在这个梦中待着，他要是在梦中待着一污染呢，他就又 退回去了，哎，说罗汉果能退，所以他断了烦恼之后啊，他得赶紧入涅槃，他才能保住这罗汉果，就是入那个叫涅槃。佛法华经说了，他入的涅槃也不是真涅槃，实际上是什么呀，类似于灭尽定的一个常定，前七时不起，哎，就等于说他在梦中进入了无梦睡眠，他不是真的解脱。大乘菩萨不一样了，大乘菩萨直接根本就不断烦恼，不去修现在啊贪嗔痴，我这个是我不贪他，我什么那个呀，不是大乘的修法，那是邪见在大乘，就是只要你认为这是真实的，那都不是大乘。大乘是什么呀，直接修如梦观，这一切如梦，这一切都不存在，不存在你还存在什么，我断贪嗔痴，不存在这个，就修如梦观。修如梦观他的这个修行方法什么呀，他不是断烦恼，他是从梦中醒来，修如梦观熏清醒意识，熏清净种子。你这个就是如梦观，如梦观说这一切如梦，什么这一切皆空，这些清醒意识的记忆积累的力量大了，自然醒来。大乘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你一醒什么烦恼，连法障都没了，是不是啊？一切法，你一醒一切法都消失了，连分别障分别烦恼都断了，果又大，方法又简单又直接。小乘呢是又费劲儿，你认为这个世界都是真的啊，我要断烦恼很难的，很困难的，你看这大家舍修苦行，哎，很困难的，费很大的劲儿，结果得的果呢是一个不要，是一个这个假果，是一个假果，哎，所以你看小乘啊，发不了大心，走弯路，很冤枉的，但是你没有办法，你让他成佛，他发不了，他对理解不了佛，他认为佛没法理解，太不可思议了，我怎么能成佛呢？哎，我就断我烦恼吧，这就是这个根性不行。哎，注意啊，大乘菩萨他在这个梦中一醒来，他怕不怕入别人梦啊？他绝对不怕，他就我说的天天看电视，他就心念一动就进了你的电视里头了，进了你的梦了。哎，他就是无涅槃可，所以大乘叫无住涅槃，不用住到涅槃里，就是涅槃。涅槃的意思是什么呀？是灭苦。你梦一醒，自然就入涅槃了，是吧？他不用自个儿非要去打着坐入涅槃去，那假涅槃，真涅槃就是从梦中一醒，一度一切苦，没有苦，没有烦恼，然后立刻就是什么呀？不怕生死，是不是啊？入众生的生死，入众生的生死常梦，应以何身得度，你就化什么身去度众生。注意大乘菩萨呀，他不入涅槃，他能入众生的梦去度众生，他能在我们的梦中成佛，能给我们说佛法，他能继承佛的家业。佛是什么呀？就是入我们的梦，八相成佛，把佛法送给我们，唤醒众生，这就叫佛。菩萨呢，你一到初地你就可以办这事儿了，是不是啊？你从梦中一醒来，回头就入所有众生的梦，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的心，你就可以入他们的梦去度众生了。你继承了弘法的家业，这叫儿子，这叫儿子。小乘呢，刚学了个断烦恼，赶紧跑到五净居天啊，找一个僻静地方自个儿入定去了，八万大劫不出来，好像是自个儿暂时没烦恼了，但是他怎么样啊，报答不了众生，老爹老娘老师师兄亲戚朋友都不管了，自个儿就入定去了。所以佛说什么呀，小乘实际上是佛的女儿，长大了证了阿罗汉入涅槃就嫁出去了，不在佛家里，嫁出去了，所以他不是真正的佛子。现在知道什么叫佛子了吧？你得留在佛门里头， 哎，你得帮助佛弘法，这才叫佛子。所以这一个词啊，你真正理解什么叫佛子，不是说我在这拜佛做老师啊，他就是如父亲，不是那个意思。是你能继承佛的家业，你成菩萨了，你在二地三地一修，最后呢成佛了，这不是就担当了佛的家业吗？佛就不断了，哎，佛涅槃一个你盯上了，你涅槃了，你的又有佛子又盯上了，无数的佛子，这样呢如来家业不断，哎，老有人成佛，老有人度众生，老世上老有佛法，这叫真正的佛子。好，解脱至何所，说我从这个人道解脱了，上哪儿去了？现在我们能不能回答上哪儿去了？哪儿都没去，回归本心了，是不是啊？哎，回归本心了，没地方去，哎，也没地方来，是不是啊？你说你从哪儿来的呀？从梦里来的，哪有你啊？无所来处，无所去处，哎，也无所住处，回归本心了，梦醒了，回归本心了。所以解脱至何所呀？回归真心，哎，正道三界唯有心，这就回到家了。你只要是在心外法这转，在世界上转，那就是叫什么呀？叫流浪，流浪汉，是吧？没家，哎，就流浪汉在那儿，那个在故他乡，在那儿拿他乡做故乡，糊涂着了，哎。下边一句，谁富谁解脱，这很有名。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大乘法，二祖到那儿找达摩祖师说，想让达摩祖师这个传法，达摩祖师不吭气儿，不吭气儿，他在那儿站着等，哎，立在雪里头等，断臂等，哎，最后达摩祖师认为因缘成熟，就问他说，你找我干什么呀？说让你这个帮我是叫什么心？
安心，
安心，哎，帮我安心。祖师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哎，二祖，密心了不可得。注意这句话啊，二祖啊，在见达摩之前，四卷楞伽就已经钻研四卷，他是四卷楞伽钻研的很好的，唯识的道理他是明白的。为什么他密心了不可得？要让我们一说，这心还不好找啊，是吧？啊，这都嘚啵嘚啵，全是心，是吧？错了，二祖知道梦里头啊，没真的，梦里头那都是梦，没那些东西，那不是你的心。你的心是什么呀？现在正在找心的那个，你找着的那都不是心，那都是梦里的东西。现在正在找心的那个才是你的心。但是他肯定学过那个叫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你现在这个正用这个心找东西，你心不能自识，他返不回去，他找不到心。他一想，我现在想让你帮我安心，这是我一个妄想，是不是啊？哎，我找我心这难受，哎，这也是梦里的一个果报。找了半天他找不到那个心，这就是高手。他发现呀，找到的都不是心，都是梦里的妄想。到这就是达摩祖师的高明之处，哎，一句话就让他想明白了，你是看不到你的心的，你看的都是梦，找不到心吧。从表面画上这很逻辑，很你拿过心来我给你安，你连心都找不着，我给你安心已毕，哎。这就是跟学生的根性也好，一下就明白了，梦里全是空，你着急上火干什么呀？你说我难受，这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谎话，是一个梦话，是一个颠倒邪见。哎，他一开始来找他安心，肯定是他把那个假心当成这个，他觉得我不安嘛，你给我安心，把他最后的这个邪见也给他断掉了。那都是妄想，根本不存在，梦里头哪有你的心呢？哎，一下就彻悟。所以佛教这个道理啊很简单， 一切是梦，没有一点真东西，都是空，就这么一个真理，就一个空字，哎，就一个如梦观，这就是真理，很简单。但是呢，你承认它，接受它，把你的思想调整的跟它完全一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邪见呀太顽固了，这个量太大了，邪见的记忆太多了。所以呢，现在我们来回答，谁负谁解脱？你可以给很多答案。如果你说是就是一般意义问的谁负，没有人负，是吧？梦里连人都没有，谁负你啊？谁负谁啊？连那个被负的人都没有，连人都没有，谁负谁解脱呀？没有，没有人负，没有人解脱。这是一个从这个叫假象上来回答。光说假象还不行，还得说真相。真相说没人负，没人负，可是我在这就是贪嗔痴，我就是难受，我有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是谁负的呀？是你自己的心负的。记住，世界上只有心存在，谁负啊？你自己的心负，别人还负不了你。哎，佛那么伟大，对你没办法，负不了你。哎，别人就是说，你得接受别人的思想，别人才负你。你身边一个大坏蛋，他也影响不了你，你得接受他的影响，哎，你才能够受他的影响。你如果有正见，有大坏蛋还是你修行的一个缘，有逆境还是你更好的修行精进修行的缘，哎，所以呢，谁负啊？自心负。说自心里头什么负？邪见负，就是自心原来的邪见负。你比如说，我这墙为什么穿不过去啊？你原来你熏了很多，说这墙可不能碰啊，这碰就把脑袋碰坏了。你熏了很多这样的记忆，谁挡住你了？你的邪见记忆挡住你了。谁负谁啊？明白不？谁负谁啊？自己负自己，你的自己的邪见负自己。哎，你老说这个名利地位重要，哎，这人惹了我就要发火，那人这个什么我就难受啊。你熏了很多这样的记忆，邪见的记忆，你认为梦中有东西的记忆，这个记忆怎么样啊？负了你，弄得你就墙也穿不过去，别人骂一句你就在难受半天，自心负自己。谁解脱呀？还得靠你自心解脱自心。哎，就是那个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玩意儿都得全靠我们自己。哎，解脱也靠自心。佛多少佛解脱了，对你没有影响。哎，为什么呀？因为还是靠你自己。佛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呀？是你接受不接受他的思想，你不接受，多少佛也没用。就跟现在我们这个人，你看一根牛的不得了，物质就是客观存在啊，佛教就是迷信。好，那你就去弄那物质，就去受罪去吧，是吧？没人能解救你，哎，佛只能你给他静音了，或者是那个什么，要不就关掉。这还有好多那个底下人，是不是？一切全靠你自信，所以我们要建立自信，别人对你有不了影响。哎，如果你自信强大，所有的逆缘都是让你更快进步的好机会。哎，所以啊，负是自己负自己，自心负自己，什么呀？邪见，前生学的邪见留下记忆，就是我们的障碍。我们有多少挂碍？就是啊，这爱情什么叫什么自由，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什么二者皆可抛啊，它还分等级，这追求的这个一个比一个重要。这就是什么呀？负。这就是负。生命诚可贵，你看人们都怕死，这一说死啊，还没怎么着人吓死了，你说多少人是不是啊？刚一说人们都不敢告诉他，在那猜，猜着了就吓死了。哎， 谁吓死他的呀？邪见，你自己接受的邪见把你吓死的。哎，生命爱情加更高，那为爱情卖命的更多了，是吧？还刚谈朋友还没谈成了，好，跳楼了，跳河了。嗯，你看现在那新闻啊，他不但他跳，他还搭上几个，是吧？谁把他折磨成那样啊？自己的邪见。哎，什么自由，什么自由啊，都是给自己找麻烦。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呀？知道这是梦，做如梦观，从梦中醒来，那是随心所欲，是吧？三界唯有心，你说你还会有什么挂碍，有什么障碍？哎，所以啊，谁负啊？记住，就是我们自己熏习的邪见的记忆负我们。哎，为什么你现在飞不起来啊？你就是前生熏了很多，这人就是物质客观存在的，这地球有引力啊，你这么点你怎么可能这个飞起来呢？啊，你看那科学家振振有词，好，你就振振有词吧，你就振吧，你就在这待着吧，是吧？所以啊，没这个世界，但是你要是认为有这个世界，你自己就把自己缚在这儿了。谁缚谁解脱？好，假的真的都能回答了，是吧？假的谁缚谁解脱啊？没人缚，没人解脱。梦只是说假象，真相呢？自心接受了很多邪见的记忆，缚住了自己，给自己找了很多的烦恼。谁解脱呀？还是到用正见来解脱。解脱呀，不用费劲儿，学佛经，熏习正见，理解佛心，跟佛心相应，佛就对你加持，就能共振，加持就大，你就没说嘛，你正见的记忆力量够 10%， 就梦就醒来了，就解脱了。何等禅境界，解脱呢是要靠定力的。哎，就是你这个人心力太差，你虽然得正见了，就是我读了很多佛经什么，但是你这个兴趣很广，哎，这个心呐不定，定力不好，你也这就叫不精进，就是心太花，心太愣，太乱，那也不行。所以啊，要不但有慧，还要修定。哎，所以这个大慧还要问啊，这个禅境界都有几个次第，这儿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这个以后专门有那个什么讲的。哎，这个也不复杂，禅境界也简单说一下。禅境界一般说来呢，就叫九次第定。哪九次第呢？就是四禅，这是四个，四无色定，无色界四个定，这是八个，然后还有一个出世间的灭尽定。哎，九次第定，这是一般的。就是说你得定没有啊？我们平常经常说的那个都是误解。哎，你入定了啊，得定了，差远了，入初禅才算得定。哎，在入初禅之前就有九心住，哎，或者叫九住心，就有九个次第。哎，能够达到未到定，就是还没到定。哎，这是禅境界的大概。哎，就是得定之前九心住，哎，这个得定之后九次第定。云何有三乘？唯愿为解说。为什么会有三乘呢？大家现在能不能说这个问题都是很基本，但是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原理，在那整天还大小乘都一样啊，没有区别啊什么的。你在那学那个佛称赞大乘功德是呵斥小乘，他在那儿还着急，别这么说啊，不要那个瞧不起小乘啊，那个人家也是圣者，什么大小乘没区别啊，正讲着佛说了，硬推翻佛说啊，你看这个人多愚痴，你是学佛的不是啊？就自个儿啊，以为什么老好人，大家都好就行了，那就行了，那是佛见吗？那是正见吗？糊涂见。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有三乘基本原理，我们也大概说一下啊。本来只有一乘，就是什么呀？这是梦，你从梦里醒来才真正解脱，只有一乘，这就叫菩萨乘，也叫佛乘，因为菩萨是 就是为了成佛嘛，本来是只有这一个解脱的方法。但是呢，在梦中刚学佛的众生啊，你跟他说这个呀，根本不信。你看现在有几个人信这是梦的啊？现在不管佛教说这是梦，现在那个量子力学也说这就是梦，是吧？跟梦没区别，所以出那么多梦电影嘛。但是真信的，真信的不多，哎。那这些人就不让他学佛了啊，就不接引了吗？不行，你得准备点幼儿小中大班都得办，哎，没正式上学也得，这叫闲班，叫什么预什么班，啊，预课班，预哎课前班，哎，你也得办。所以佛呢，对这个不能发菩提心、不能立志成佛的人呢，佛方便安利还有二乘，就是什么呢？阿罗汉乘跟辟支佛乘。阿罗汉乘是怎么方便安利的呢？我们不承认这是梦的人呢，他也承认什么呀？我们有很多烦恼，有很多不如意，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吧？你看骂起人来，你看现在网上说发起牢骚来，那大家同声共振，是吧？一大堆谁也能说，哎，有烦恼。佛说想不想断烦恼？想啊，谁不想断烦恼啊？谁不想舒心过日子呀？好，佛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有烦恼吗？断烦恼，哎，就是因为啊，你执着有我。这实际上是那个一乘法里的一点法，是吧？一乘法本来是说万法皆空，现在佛只给他说梦里的人是没有的，只讲这么一点点，就这一点啊，人们也不好接受。但是在这个当时人们接受，为什么呀？第一，修行根性好，他前边啊，像定啊，什么这个一些就是普遍的那个修行真理啊，苦行啊都没有问题，在外道都练出来了，哎，都没有问题。你一说没有我，这个当时呢，修行人容易相信，为什么呀？你真的在梦里头找不到我，就是你找我是谁？首先我们现在末法呀，人们水平低了，水平低到什么程度呢？就认为这块肉是我，呵呵，这在当时那个就是古代那个印度社会，这不要说印度，中国社会说人没，就是这个肉是我，人没灵魂，不信的。人们就是一般人都是相信人有灵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就是普遍的。人们不会认为这块的肉是我，为什么呢？因为这块肉几十年的功夫，哎，刚长出来，哎，一烂没了，这不会是我。如果这块肉是我，当然也有这样的，尤其是现在末法，现在这个观点就占主流了，哎，唯物主义，光有骨头，光有肉，没有灵魂。好，那就是可劲儿的造，可劲儿的造恶了，就哎，反正我感觉我这块肉舒服就行。这水平太差了，所以现在这社会也就太乱了，哎，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修行人呢，他有这个功夫，他那个普遍大家就是不修行的人也是，他不会承认这个肉体是我，他知道这是一个衣服，这是一个房子，人们都承认自个儿有一个灵魂，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修行啊，他能看见，哎，这个人死了转成那个人了，或者转到天上去了，或者进了轨道，他都能看见。所以他就误以为啊，人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在这个肉体里头钻来钻去。但是呢，佛当时跟他们就一说，没有那个灵魂，你去找。你看说人一死，可能有的不立刻投胎的会有一个中阴身，可是中阴身呢，七天一死，机会一成熟，立刻就投胎了。所以他知道那个是个时间很短的一个微细物质身，那不是我，哎。然后呢，那你转成牛，牛也不是你，哎。佛就是说，你去找一个不死不变的东西，他那个人，那些人天眼都很厉害的啊，他找不到。哎，这些人非常只靠功夫，非常这个真诚实在。他觉得佛说的对，没有那个灵魂，哎。他把这个思想一接受呢，他这个心一放下，没我，那我还为我去争什么呀？真的就烦恼减轻了，哎，你真的承认无我了，真的就不心不动了，八风吹不动，真的就断烦恼了。 所以佛呀，对这个不能接受这一切如梦、万法皆空这个道理的人，先讲一点点儿，而且是针对那些修行人的，就让他找我，你找我，哪个是我呀？啊，肉体不是我，我的想法不是我，想法每刹那都在变，是吧？想法不是我，那还是什么是我呀？中阴身不是我，他再看不到了。那些人有天眼，他找不着我，所以这是什么呀？方便接引，所以给他设个阿罗汉。阿罗汉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什么呀？放下我执，八风吹不动，这就叫正阿罗汉。正阿罗汉呢，但是你必须得出家，就是居士正阿罗汉七天之内也必须出家。为什么呀？你必须得持戒，必须得守这个，还继续修行，哎，你才能保住这个八风吹不动的心境，因为它不是一个真的涅槃。你要是真的像初地菩萨一从梦中醒来，真的这叫实证，真的实证了没退的，这是真实，你证了真实的不会退到虚妄的，哎，不会退，当然阿罗汉会退。所以呢，你得出家，你得持戒，你得修行。最后呢，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当然他自主，他想入涅槃就能入涅槃，他得入涅槃。哎，佛说了，这个入涅槃，刚才我们也说了，他不是佛子，佛把你八风吹不动了，你跑去自个儿躲着去入涅槃去了，这是不是真的涅槃？哎，所以呢，这是一个方便说法。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前头学过大乘，他一听佛说呢，他也能发菩提心，哎，我修大乘，可是他那个实际的内容，就是学佛法的大乘的内容啊，熏习的不多，所以他发了心成佛，哎，发心成佛了，发菩提心了，但是他修的内容呢，还是小乘为主，这样的人呢，最后证什么呀？毗支佛，就是比那个阿罗汉呀根性好一点，但是呢，还是大乘佛法的内容没学会。处于这个阶段的人呢，就是发心大，根性也比阿罗汉好，但是呢，他大乘的佛法还没主要的内容还没学懂，这样的人呢，他也能证果，就是他大乘都他都学了一些了，他能断掉就是烦恼，八风能吹不动。你能入涅槃，他也能入涅槃，他比你那个神通还好。这样的人呢，叫辟支佛，叫圆觉，哎，不是真的佛，就是发大乘心，修小乘法，得辟支佛果。所以呢，由于佛接引这个学前班，所以呢，接引出这么两种人来。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有三乘了吧？就是本来只有一乘，但是为了给这个一乘的学前教育，哎，方便安立两乘，所以有三乘。大概道理就是这样，咱们简练一点啊。缘起何所生，云何作何作所作。我们当时应该把这个颂子读完。这个后边这个两个问的什么呢？就是说，大会说，为什么会有三乘呢？您给我们讲一讲，缘起何所生，就是这三乘是为什么怎么生起来的三乘？我们现在就好回答了。佛乘怎么生起来的呀？因为前边有人从这个梦中醒来了，成佛了。成佛之后的人呐，回头一看众生，即刻生起大悲心，我得把他们都唤醒，别让他们在梦里瞎着急上火，冤枉了。哎，佛入我们的梦，来唤醒我们，让我们告诉我们一切如梦幻泡影，你们也能成佛，人人都能成佛，所以有了佛乘，这是佛乘。二三乘怎么样？刚才我们也讲了，哎，有的人发不了成佛的心，佛呢方便慈悲，也给他们假安利两个果，哎，让他们也先修着，先断着粗烦恼，等着断了粗烦恼，八万劫大定出来了，你这就有基础了，是吧？至少他承认梦里的人是没有的，然后呢，再佛再给他接着回小向大，告诉他法也没有，开始讲般若经二十说法，哎，告诉他梦中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都是空，让他回小向大。缘起何所生？这就是三乘的缘起，哎，云何作所作？就是这个三乘里头做能做的是谁？所做的是什么法？就是，哎，能做的是菩萨大乘，是吧？所做的是什么呀？大乘法。 大乘法的核心是什么？空。我们还把那金字塔拿出来，大乘法的核心空，一个空字。为什么空啊？如梦。哎，梦里头当然是空了，你要知道这是梦，这梦肯定能醒，一醒没梦了，梦醒后仨字儿，然后四个字呢，我想了一下啊，三界唯心说的单面了，就是梦醒后见到真实是三界唯心，说全面一点用四个字，用什么呀？唯识无境最全面，就是梦一醒一看，哦，唯有心识啊，没有那个梦里的那个，因为他刚从梦中醒来嘛，原来没有梦境里的那一切法啊，所以极欢喜地唯识无境更全面一点，四个字儿，哎，知道唯识无境了啊，原来只有心，梦里都是假的，知道这个之后怎么修行啊？一切唯心造，就换你的心，你把心里的错误的记忆换成佛法正见的记忆，哎，就这么熏习正见记忆，换你的种子，哎，换的比例10%就初地，20%就二地，哎，全部换成佛法种子就成佛，一切唯心造，哎，我还想了，你要说我们这个心能造什么呀？下边接六个字，色声香味触法，一切唯心造，造什么呀？就造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呀？是我们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就分这六大类，五个直觉，一个分别。所以你用一个字、两个字、几个字都可以把全部佛法概括起来。哎，云何作所作？哎，菩萨乘就是菩萨来学熏习大乘佛法记忆。所以学佛的关键，你去那庙里打义工，你去盖庙，你去修定，你去干什么，都是为了干什么呀？学习佛法的正见。你盖庙干什么呀？是为了在庙里读经，是为了把佛的这个思想正见留下，你的留到你的记忆里头。哎，这是菩萨所作。哎，那个阿罗汉就是阿罗汉干什么呀？断粗烦恼，断怎么断呀？说梦里无我。哎，这个圆觉呢，就是圆觉做什么呢？圆觉就是发大乘心，修小乘法。三乘的作所作都说清楚了，我们再往下。云何聚义说？云何为增长？云何聚义说呢？就是本来佛法只有一乘，可是佛这个当时呢就说了三乘，然后佛入灭之后呢，小乘分了18部，有的说20部，那就再加点小部。后来又大乘流行起来，大乘又分了这个，在印度是两大宗。中观为识，中观讲20说法，般若经，梦中都是空，为识讲30说法，从梦中醒来之后三界唯有心。哎，大乘分这么两大宗，在印度到中国之后呢，又发展出8大宗，有的说13宗。哎，实际上好多宗后来都没延续下来，后来真延续下来的就是禅净，是吧？禅净双修。哎，云何聚义说这个就是因为历史发展，哎，当时佛在世呢根性好，说3乘就够了。哎，到佛入灭之后呢，慢根性越来越不好，根性越来越不好呢，对佛法理解就越来越走样，本来是正法，慢慢就理解成相法了，就是听起来像是佛法，实际上已经不是佛法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进了末法了，末法就是什么呀？是邪说横行，正法不行。为什么呀？人们根性差了，看不懂佛经，理解不对佛的意思，所以就聚起异说，各种异说，就是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来了。这个跟佛法没关系，佛讲的佛法是什么呀？是圆满佛法，是吧？你看你学好了，那处处通，没有一点障碍。哎，由于众生根性越来越差，所以呢误解越来越多，所以就起来了很多不同的说法。不详细说了。云何为增长？这个呀译的不好，就跟前边那个叫什么念增长，什么或增长。我们来看这个就是其他两个译本一对照啊，就非常这个清楚。看啊，未译 他译的什么和音无而现，译的还不好。我们来看唐本，云何诸有起，这个译的好，就是对我们理解啊，对我们理解来说，云何诸有起，诸有知道有几个有吗？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三界。三界为什么都叫有呢？你认为它有就是有了，有了这梦了，是不是啊？欲界梦，色界梦，哎，诸有是三有，云何诸有起？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轮回是怎么来的，哎，云何诸有起。下边云何无色定，这都好办了。你看他这儿何因无而现，哎，你也明白，就是说无是什么呀？这是梦啊，我们大乘都知道这是梦，这里头没东西的，没东西它怎么会出现呢？哎，问的也是这个梦，梦都是空，都是无，梦里头没人没法，是吧？没众生没寿者，哎，因何无而现？说没的东西它怎么会现在我面前，出现在我面前呢？因为我们留了很多邪见的记忆，我们认为有世界，留了很多这样的记忆，所以这样的记忆呢，就只能做以为有世界的梦，邪见造成的。因何无而现啊？因为你不认为它是无，你要是有正见认为它是无，它就不现了，你认为它是有，哎，它就现，哎，梦的记忆给我们造成的无而现。现在再来看它这个是云何为增长，他把那个有升起都翻成增长，前边云何念增长，人家毕业的云何升起念，是吧？云何升起惑，哎，所以这是这个他这个句式我们不好理解，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云何诸有起，就是我们这个梦啊没有，梦里都是空，怎么会出现呢？回答我们答案现在也知道了，梦里都是空，为什么会出现呢？你昨天晚上本来睡觉应该休息了，可是你上黄山玩了一大趟，累得不得了，为什么呀？因为你有黄山的记忆，说我没去过黄山，哎，虽然我想去黄山，但我这辈子还没去过黄山，我怎么会梦见黄山呢？你就是用其他的记忆啊组合，你特别想去，特别想见黄山，哎，老想见，这就叫作意，这就叫发愿，哎，你这个发愿呢，我们说了发愿很重要，你发了愿呀，这个记忆啊它就会影响那些种子，它你这个愿很强烈了，它就会把那个你上香山上什么泰山，哎，那些零零散散的就给你组合一个，哎，我可到了黄山了，结果实际上那些情节你去回忆都是你，哎，在西山都是那个碰着谁了是吧，那么组合出来的，哎，所以说呢诸有怎么升起的呀？你前边的梦留下的记忆升起的，记住这些答案，这些答案你一个一个解着解决了，想清楚了，对你后边啊理清思路非常有用。你就是因为这个观念不清楚，结果呢你在这个错误的观念上你又会升起一些错误的问题，什么，所以问题就你就想不通了，就哎，云何诸有起，有前边梦的记忆，你就会组合出新的梦来，哎，诸有这么起来的。云何无色定，无色定很好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九次地定的，九次地定初禅到四禅是色界定，哎，是色界，就是有身体，有物质身体，但是没有欲，不用吃饭，不用结婚，哎，没这些低级的欲了。有我们现在好多人就说，哎呀，那没饭吃多没意思啊，不能结婚多没意思啊，这就是什么呀，叫水平低，就知道吃饭舒服，他不知道那个禅悦。佛在经里都说过，没吃过糖的人呢，他不知道什么叫那种甜，他想象不出来，哎，那个西藏有一个官儿，现在是官儿，一个原来解放军进藏的时候啊，是一个小女孩，是一个小农奴。一个解放军战士啊，见了她之后啊，就给了她一块水果糖。当年五几年的那水果糖，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黑不溜秋的，硬的，哎，那种糖可能现在都找不着了。 那我们那小时候说糖就水果糖就是那个，那美的不得了，给了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啊不敢那个拿出来啊，因为她是奴隶正在干活呀、啊、怕别人看见。哎，到晚上躺到她那个小黑窝里头了，偷偷的拿出来闻了闻，哎呀没闻过那个味儿，就是那个就是一股她说啊那个没有的那感觉，特别清新的感觉，哎呀美得不得了。拨开用舌头尖舔了一下，浑身跟过电一样传遍全身，赶紧包起来呀、啊、这太棒了，这太宝贝了。每天晚上啊就舔那么一下，这块糖就是这么舔完的。你就知道了，就是佛说的那个没吃过蜜的人，他就不知道什么叫蜜，哎，他就不知道那个甜味儿。说没打过坐的人，他就不知道什么叫禅悦，他不知道那禅悦啊，那根本世间这些什么吃啊喝啊什么根本就没法比的。哎，云何无色定，就是没有欲只有色，哎，已经舒服的不得了了。哎，禅定里头最这个叫舒服的就是第三禅，三禅乐，那是最这个舒服的。说那四禅应该比他境界高还舒服啊，错了，到四禅他就把这个乐就给怎么样啊舍掉了，他认为这个乐也是个苦，你追求在那很舒服，这也是一个挂碍负担。哎，说那四禅把乐也舍了，四禅啊那心更这个清净哈，人们还不满意。哎，还不满意，说什么呀，就是老子说呢，无有大患因无有有身，你有身体就很麻烦，这就是一个叫障碍。哎，你有一个物质身体啊它就受限制，所以呢又修把那个色空掉，就得了无色定，有四个无色定，一个比一个舒服。说无色了他还修什么呀，去想法。哎，去想法，最后去的呀连一个整个的想法都生不起了。最高无色定叫非想非非想定，就是非想已经不是想，我们说了什么叫想个概念，已经脑子里形不成一个概念了。你像你这说白、哎、黑，这都是概念，形不成概念了，你想这是什么想，就是没有概念了。但是呢非非想也不是完全断掉想，也不是完全没想，这就是世间定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哎，
老师，这就是第八定
吧？第八定，对，四禅八定，哎，最高的就是非想非想。但是呢，小乘三国以上圣人就可以入一个下边这个即与灭正受。先说什么叫正受，这个正受啊，哼。就是三昧的意义，我们不是三昧三摩地，这是意音，三是正的意思，正确，昧摩地就是感受感觉。哎，正受就是三昧，就是你入到正定里头了。哎，什么叫正定，我们刚才说了四禅八定，就是四禅四定加起来八个定，这算正定。这个正定啊不是这个，那个四禅八定是外道都可以这个成就的，这个灭正受啊是叫灭受想定，哎，也叫灭尽定。哎，它是跟这个在这个四禅八定里头啊，在四禅里头，四禅天里头有一个特殊的定叫无想定。这个无想定啊，他是人不是有八十吗，他是前六十断掉，就是只有种子还在，潜意识还在活动，显意识就是他能感觉到的没有感觉了，看不见颜色，听不见声音，身体没有感觉，脑子没有想法，就是无想定，就是对于这个众生来说就没有任何感觉了，就好像没了这个，就没有断掉任何感觉，前六十断掉，这叫无想定。这个灭正受灭尽定比它高级到哪儿呢，把潜意识都断掉了。 就是第七识都断掉了，潜意识活动就是只有种子，就不完全不做梦了。为什么这个定只有小乘三过以上圣人才能入，外道入不了呢？就是因为小乘圣人学了佛法的一个一点佛法，小乘一点什么佛法啊？人无我，没有我，他敢把我放下，就能把潜意识放下。你要是执着有我，潜意识就不休息，就跟我们说，你晚上睡觉，你前六识都也不做梦，无梦睡眠，你那第七识在那还在那执着有我了，还在那保护你了。哎，你要是有点什么这个动静啊，有点或者刺激啊，哎，第七识在值班，他就趋利避害，他会保护你。就跟那个，你比如说你走着路，一个什么东西飞过来，你第六意识还眼识还没看到，第六意识还没来得及分析，那眼睛已经闭上了。谁干的呀？就是那潜意识干的。哎，就你比如说你在这儿，我们在这儿听课，你告诉心脏说，心脏赶紧压，别停，呼吸，肺赶紧呼吸，你告诉他了说没有，但是你不用担心他，哎，他一点都差不了。哎，为什么呀？他潜意识，这就是那个执着我，那个潜意识形成，因为你老这个血液循环什么流血管，它绝对流不错，哎，呼吸也给你走不错这个气管，为什么呀？就是太熟练了，形成自动运行机制，这就叫潜意识，就是不用你考虑了。由于三果以上小乘的圣人呢，他断掉这个我执了，他认为没有我，所以他能断掉潜意识活动。所以灭正受啊，比这个就是只有佛教能入，外道入不了。为什么呀？外道没有讲无我的。嗯，你像印度的婆罗门教，那是梵天是大我啊，大自在天是大我，大我造了我们小我，我们要这个梵我合一，回归大我。哎，梵我合一，那是大我小我，修行就是为了我。呵呵，哎，这外道都是这样的。嗯，所以呢，灭正受是小乘三过以上圣人才能入的。它跟无想定的区别就是，无想定断前六识，灭尽定断前七识。
老师说的就是这三八定就属于世间定，所有的外道都可以达到了。
对，
只有九次定力才是初世间定。
对对对，就是小乘，说小乘三过以上能入，大乘菩萨呢不用说了，大乘菩萨不但断我执，法执都断了，梦都醒了，那玩禅定的就跟游戏一样了，就是叫游戏人间。哎，所以大乘法啊又好修，小乘法很难修的呀，持戒要严格。哎，贪欲你看修不净观，到坟地里头去，哎，断那个贪欲很难断的，断嗔恚，哎，人家侮辱你，你不能这个嗔心不能起，心都不能动。释迦佛在那个金刚经里头说，割离王割截身体，把他四肢都砍断了，他不能起一点嗔心呐。他要是起一点嗔心，他那个身体不能复原。哎，他没那么大功德。他说，如果我那个金刚经没讲后一段，他当时后来那个谁问了他之后，那个就是释迦的前身啊，叫忍辱仙人，他就能说，如果那个国王就问他嘛，说你真的没起嗔心？他说，如果我前边起了一点嗔心，他说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我一点嗔心都没起，让我的身体现实就复原，立刻就复原了。哎，他这就是一切唯心造，就是他就这样的功德。哎，因为梦中嘛，那完全就是一个假象。他是当时已经证到无人相、无众生相的那个，已经这个都是离一切相的了。哎，这是讲啊，这是讲大乘菩萨的境界啊，那是小乘又不能比的。哎，就是他知道这根本就没这东西，你小乘呢是认为有这个东西，我要去掉这个贪执，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对小乘圣人呢也要尊重，就是很不容易。哎，那个修很不容易。但是大乘的智慧，这就是智慧的好处，你就不必啊，这是真的，我要这个，哎，我要不那，你就去吃，你就去喝，你只要是什么呀，如梦观， 你就去布施，你就去持戒，你就去干什么，只要是什么呀，如梦观就是六度，就能把你渡到彼岸。哎，就是你做如梦观，应做如是观，你做这样的观就能成佛，是非常直截了当，又好做，又这个果又大，又是真果。哎，云何为想灭？刚才我们给讲了这个了，这就是那个叫无想定。哎，什么叫无想定啊？就是这种外道啊，他我认为无想定是外道里头啊，就是佛教里头，不是佛教之外最修的最好的了。他的理论也很简单，他说我为什么烦恼啊？我为什么难受啊？因为我有分别。你看这比小乘就高明，是吧？小乘是认为分别是对的，哎，这是正见，那是邪见，这是这个不净观，那是什么白骨观，他认为分别没问题。哎，你要断这个贪嗔痴，断这个粗烦恼。这个外道啊，他认识到啊，痛苦烦恼的根源是分别，只要你起分别就是烦恼。哎，这个认识是很这个细微的。那既然分别是万恶之源，那也就找到原因了，就好解决了。他就说我断掉分别就没有痛苦了，他就修什么呀？分别是万恶之源，我厌恶分别，我要让分别不起，厌恶想，我要让想不起，就熏这样的他们的正见。结果这样的正见熏多了呀，注意，想就起不来了。有的姑娘啊，减肥用什么方法啊？就是我要少吃，哎，我要这个那个尽量少吃，哎，这个东西这吃了就胖了啊，什么？他老这么熏这个记忆，结果熏成什么呀？厌食症。哎，就是你老熏起，当然了，老熏起慢慢他看见那个吃的他就恶心，哎，厌食症，最后你看饿的那个皮包骨是吧？还有死了的，哎。然后用很多方法再来给他纠正，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熏习记忆的力量有多大了。哎，你老厌食，他就真的就讨厌了；你老厌想，那想也就生不起来了，食欲就没了，这想欲也就没了，想就生不起来了，能入无想定。无想定的果报，下一生升到无想天，在四禅天里头500大劫，想不起。但是呢，你这个种子用完了，定力消失了，咕咚，你前边造的什么业，什么业最重，报什么业，白修。为什么呀？他这就是这个眼光啊，他看得不长远，他找到了分别是苦的因，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真正断掉分别，他找的是一个临时断掉分别的方法，他以为能够永远断掉，实际上呢，没找到真正断掉的。哎，佛才告诉我们，真断分别你得怎么样？你得从这梦中醒来，说这是梦。哎，这样呢，他不做梦了。这个观念啊，不是光跟分别做对的，他是跟所有执着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种子做对的。他就把这个说这是真实的那个记忆给怎么样啊？给破坏了，给压制了。哎，我们说也不用全部破坏。哎，现在升起现行是大海表面的那一层，你在表面的这一层，你把其中的一个种子给包围了，六面包围，让那个所有的种子，就是升起梦的那个种，找不到这一个圆了，这个梦就升不起来了。万缘俱备，只欠东风，这事儿办不成。哎，少一缘也不行。所以啊，从梦中醒来是一个很，就是说从理论上说是一个很简洁、很迅速。最简洁的解脱方法。哎，下一句，何因从定觉？什么原因他从那个无想定就又醒了呢？就是因为他没断掉做梦的那个种子，他不知道是梦。哎，别的都说这是真实的，那个种子在，他只是把那个认为这个是真实的种子里头厌恶想、厌恶分别这个意，他强烈的作业，结果呢，就是暂时的把想分别给厌恶起不来了。但是他这一片种子力量很小，这片种子用光了，那海量的那个认为分别是正确的，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的那个种子， 还都在了，所以他还得接着做梦。哎，何因从定觉呢？就是他这个厌恶想的作意这个种子的力量啊太小了，影响的时间太短了。哎，五百大劫对于无始来的轮回也是时间太短了，所以他就得从定觉。好，我们休息半小时。